佛法的实质变通跟真实智慧差别在此地。所以真实智慧是戒定慧的慧，古德常讲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不是从戒定里面来的智慧，不是真智慧。戒是什么呢？儒教修行。你看每一部经典到最后依教奉行，那就是戒。佛陀讲的道理我们明白了，我们相信了，我们要把佛所说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使生活跟理论合而为一，这叫行啊。这个叫持戒。什么是定呢？我永远这样做下去，绝对不会改变，绝对不会退心，绝对不会怀疑，这是定啊。你能这样做，逐渐逐渐事实真相啊，你就完全明白了，那慧就开了。这个是戒定慧的真正的意思啊。有了真实智慧，这问题解决了。也就是说你生死自在了。清凉大师在此地说的利苦清凉。你真正利苦，你真正的清凉。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了，你怎么会不自在？你怎么不欢喜？对善人欢喜，对恶人也欢喜，顺境欢喜，逆境也欢喜。为什么？顺逆善恶世间人的分别之处你已经没有了吗？你已经入了平等境界了吗？平等境界就是佛境界，平等境界就叫一真法界。设法界里面有分别，六道里头有还带执着，一真法界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利苦清凉啊，自在安乐我们要肯用功，我们确确实实是可以做得到的。那么这个经文里面说一切法如幻如虚，无相无自性，我们就这个文字表面上来看，前而言之，金刚经上跟我们说的实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不要执着这个相是真有的，那你就错了。告诉你，只要你没有出十法界，相都是虚妄的。如果你证到一真法界呢，那就佛说话就变了，凡所有相皆是实相。佛说的话都没错，我们听起来这佛说的话矛盾了，怎么一会说虚妄，一会说实相呢？然后佛告诉你，真妄是一，不是二。越说越糊涂了，越说越莫名其妙了。 那什么高度智慧呀、啊，你才懂得、啊。真妄的确佛二啊。为什么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现在用的心是个妄心。所以呀、啊，所有境界都是虚妄的啊！这个说证明佛在经上常讲的，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佛又说，境随心转。佛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就真正懂得这个意思啊，以外面境界十法界一真庄严，所以我们的念头转了，我们念头这个妄念呢、啊、一个念头生，一个念头灭了啊，一天到晚那个念头生灭不停，念头很复杂，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所以你接触到十法界一真庄严，全是虚妄的。等到什么时候，你把这个妄念统统舍掉了，妄想分别执着全部都放下了，你的真心现前，真心没有念头啊！大乘经上常讲，真心立念，能念到妄念的，没有妄念的，那个时候你看到所有境界像实相。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啊，绝对不是佛说法模棱两可，佛说法说两面的，不是的，佛讲的话才是事实真相啊。一切虚妄决定不能执着，假的得到没有欢喜心，失掉一丝毫悲哀都没有，没有得失啊，你的心多自在啊，多清净啊，啊，什么事情随缘呢、啊？啊，对于一切法千变万化，这个道理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一生的受用，啊，生活一切都不缺乏，从哪里来的？你命里就有福嘛，命里有的丢都丢不掉，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来啊！命里怎么有的呢？修得的啊，这财富，财富从哪来？财富从你修财布施来的，越布施越多，想丢都丢不掉，哎、啊，这个地方丢掉了，过两天又来了。来的还比以前的还要多，就好像要加利息一样啊！发布施聪明智慧，智慧增长啊，无为布施健康长寿，你要懂得修因啊，你不晓得修因，哪来的果报啊？啊，过去生中修过因，这一生中又肯修因，那你的福报永远享不尽。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再艰难再困苦，你还是有福报。没有福报的人，在最富裕的国家还过贫穷生活啊！你看看美国，美国过贫穷生活的人有多少啊？靠救济生活的，讨饭生活的，美国有乞丐呀、啊！你观光旅游常常遇到的时候，美国人乞丐问你讨东西吃，问你要钱啊！这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啊！为什么呢？没有修福嘛，不懂得修福嘛，没人教他修福啊！他不晓得这个道理啊！ 就佛讲那个，我们要相信，我们要做，要真干。啊，我自己本身就是最没有福报的人。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很慈悲，老师叫我修复，啊，知道我没福报。啊，前生大概也是讲经的法师。修慧不修福，所以有一点智慧。啊，对于什么事情的时候，老师这一说一提，我就会懂得，我就能明了。啊，但是生活非常艰苦啊！啊，所以老师叫我修布施。啊，张家大师叫我看破放下，啊，叫我从布施下手。李老师是更具体。更明白的时候交给我，要修财布施，要修法布施，要修无为布施。我们真干了，干得不错，越来越有福报。所以我的福报是这一生修的，老师教的。我对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啊。你看每个地方我老师的照片都挂在这边楼上，我到客厅都看到。不是老师教我们怎么懂得，怎么知道这样做法。所以现在物质生活一丝毫都不缺乏。太多了。多了怎么办呢？赶快布施。越施越多。讲经这是太佛法布施啊。常常怀念孤苦的老人，没有人照顾的儿童，这是无为布施啊。我们看到人家的孤儿院、养老院，不管什么人办的，不管是哪个宗教办的，我都会帮助他。为什么？无微不是嘛，我们自己的健康长寿啊。许许多多人年岁大了病痛，你看医生这医药费很苦啊，为什么不把它统统布施掉呢？那布施掉了，我有病，布施你就没有病了。为什么没有病？你没有医药费吗？为什么不肯干？真懂得这个道理，真知道这个理，我们肯做，也做给一些同学们看，做给社会大众看。你们不是都是希望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吗？你照这个方法学，你就统统得到了。你不肯布施，那就没法子了。佛菩萨不会保佑，不会赐给你的。上帝、主耶稣也不会赐给你的。一定要你自己修，他教你怎么修。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教你怎么去耕种，你自然就有收成。你自己不肯认真去做，天天在等待着奇迹发现，不可能的，没有奇迹。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请掀开经本，月天长行第九句看起。净觉月天得普为一切众生起大业用，写他们这个前面 前面一条虽然跟诸位说过，这个意思还没有能够说尽啊，我们今天再做一个补充啊。这是第八句啊，心修王自在天子，得开示一切法，如幻如虚空，无相无自性。下头吧，啊，我们还看这些句，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菩萨为度众生，这个度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帮助众生觉悟。众生需要帮助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觉悟。所以佛法教学的重点是教人破迷开悟，唯有觉悟，彻底觉悟，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你悟得越深，悟得越广，你就越自在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自始至终是一个教学的问题啊，是个教育的问题，它不是宗教，宗教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而是智慧的教育、觉悟的教育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以佛智风持大悲力，使明见正觉，利清凉苦。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那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啊，这个第八句就开始了啊，开示一切法。一切法里面，大师把它归纳为两类，一个是所迷，一个是能迷。啊，所迷能迷，意思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但是清凉大师在此地为我们所说的，完全根据相宗的教义。啊，所迷呢？缘起不舍，故如幻了；缘成，故无性。这两句话需要做个简单的解释。事出世间所有的法相啊，我们讲的形象啊，人有人的样子，树有个树的样子，花有花的样子，草有草的样子，无论是动物、植物、矿物，它都有个形象。相是怎么来的呢？啊，佛告诉我们，相是缘起的。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许许多多复杂的条件，它不是个单纯的啊，条件太多了。其实升起，许许多多复杂条件升起的这个现象，啊， 所以这个现象实在不实在呢？不实在。这相是个幻象，是个假象。啊，譬如啊，我们说这是个毛巾，这是个现象，这相怎么成的呢？我们把这个线头打开，一拉开，很长的一条线呢，啊，是线织成的呀。啊，这条线再分析呢，里面有许多纤维呀，粘在一起成一条线的。啊，所以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现象，你就晓得它的成就多么复杂。聪明人会看的人看到这个东西就是哦，这是很长一条线，他没有看到这个毛巾，他看到是一团线。再仔细一观察呢，啊，他这个里面许许多多的纤维组织在里面。如果再往里面去看呢，那看这个东西你就分子、原子、电子、粒子聚集在一起成为这个形象啊。所以这个像是个幻象啊，这毛巾是个幻象啊。缘聚就现这个像了，缘散了像就没有了。我们从这个地方觉悟，所有一切的现象啊，世间出世间，世间佛讲的是法界，出世间一真法界，啊，所有的现象都是缘生的。缘聚的时候，这个相就现前；缘散了的时候，这个相就消失了。那么相存不存在？相不存在。你要认为这个现象是真的，是实在的，那你完全错了。所以凡所有相都是缘聚的、缘起的。啊，《金刚经》上没有说缘起，说一合相。合是什么呢？合就是缘合的嘛，组合的嘛。虚空法界是一合相。一是指什么呢？今天科学家所说的基本的粒子，啊，基本粒子所组合的，啊，基本的粒子组成电子，组成原子，啊，原子组成了分子，啊，都是这个组合的。大世界，我们讲星球啊，啊，是一合相；小一微尘，一毛端，汗毛一毛端，一微尘一毛端，也是一合相啊。这个地方要看清楚、看明白了，你的平等心就升起来了。诸法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都是一个基本物质组成的嘛，只是组成排列方程式不一样啊，所以众生就迷在里面呢，啊，认为金银财宝很贵重啊，啊，沙土瓦砾不值钱呢，其实组成的那个基本的物质完全相同，只是组合排列不相同而已啊，我们就被这个迷惑了。佛菩萨是觉悟的人，他对这个里头的真相，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他了解，他清楚啊，他一点都不迷啊，所以万法平等，万法也如 这个才是真正觉悟了。所以他的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平等的，永远是觉悟的，觉而不迷。唯有觉而不迷，他才是正而不邪。都是要彻底了解事实真相。那么佛法的教学以这个为中心，以觉悟为目的。所以《金刚经》上最后给我们做了个比喻，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确实世尊呢一语道破诸法实相。世尊虽然一语道破，我们很不容易理解。开经偈常讲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不容易啊。用什么方法才能够真正理解佛所说的真实义？佛所用的这个办法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就有可能。一门深入，你的心是定的，心定了就好办了。所以是因界得定，因定开慧，你的智慧才能开啊。你这个心不定，你就决定开不了智慧。所以要想智慧现前，一定先要把心定下来。定在一夜专一啊，一门深入啊，这个是十方三世一切菩萨修行成佛不二法门，没有例外的啊。戒是守法，依照古人的成规啊，他们走过的道路决定没有错误啊。这个叫持戒，持戒用今天话来说，守法，守圣贤人教导我们的方法啊，一门深入，锲而不舍，时间久了心就得定了啊。定的作用就是智慧，唯有智慧才能够理解佛所说的，尤其是大乘经论。小乘经论世尊有很多话是随顺众生之间说的，佛法的说语以俗地，大乘经教是以真谛而说的啊，就是如来自己亲证的境界，跟我们凡夫常识啊往往相违背啊，但那个是真的。我们凡夫之见呢是虚妄的，所以我们的修学讲到戒，戒的时候最重要的戒里面第一条的是什么呢？遵守佛菩萨的教诲，这个是持戒里头最重要的一条啊。所以每一部经呢到最后总是叮咛嘱咐一句依教奉行啊，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 完全依从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教诲在哪里？在经典里面。经典很多，不必样样去读，样样去学，没有这个必要，选个一两种就足够了。因为佛的经典全都是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真实智慧。所以古人讲啊，一精通，一切精通。你只要搞一门，一门通了，这关键呢在通啊，通就是大彻大悟啊。通到什么地方呢？通到心性，就见性了，见性才算是通了，没有见性你没通啊。每一部经都能见性啊，不但每一部经，世出世间任何一法都通自性。这话怎么说？华严经上说得好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它是心性所变现的，可见的任何一法都能够通达心性。所以在语言教里面说，语言人说法无法不言啊，又常常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啊，会的人一切法都是佛法，不会的人佛法也不是佛法啊。为什么呢？天天抱着大藏经，你不开悟啊，你不会见性啊。会的人任何一法里面都能够明心见性，尤其是中国禅宗的大德啊，我们看看禅宗的语录啊。有一等参禅人听人家唱歌啊，唱小曲，他一听开悟了啊，听到风声开悟了，听到雨声开悟了啊。这个宗门语录里面我们都看到啊，由此可以证明啊，任何一法都能够从这个地方明心见性。所以我们在经上读到西方极乐世界六尘说法，我们这个世界又何尝不是六尘说法呢？只是我们的六根太差了，六根接触六尘总是被迷惑而不开悟。为什么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不能开悟？开悟的人需要戒定的基础，没有戒定的根基，那怎么会开悟呢？因戒得定，因定开悟，你没有戒没有定，你怎么会开悟啊？所以要想开悟啊，必须要有戒定的基础啊。我们一般学佛的人把戒定疏忽掉啊，以为天天听经会开悟啊，天天读经天天研究教理会开悟，错了。没有戒定的基础，每一天听经每一天研究教理，清凉大师说得好，结果是什么？增长邪见。大师说的 就是在华严经经题里面讲的，有解无行正当邪见，有行无解正当无明，都不能成功啊。这是我们今天在佛门里面看到许许多多修行人不能成就普遍的现象。我们要懂得戒行要并重啊，行门是持戒修定的戒门真实智慧我们能够循规蹈矩按部就班，这是智慧绝不求劣等一定要守规矩晚境弘一大师劝导知识分子学佛佛家经典这么多从哪里下手呢他劝导的最好从华严经苏超下手这个很有道理华严是释迦牟尼佛圆满的教学但是佛讲经有它的深度深度啊往往是意在言外我们在文字上在文字上去求你看不出来所以必须要有人帮助清凉大师做的注解就等于给我们做华严经的导游我们从清凉的注解里面体会到佛经的意趣所以他劝人的从华严苏超下手这是对知识分子学佛非常有利的如果能得意决定就有误处纵然不能得世尊真实意也有好处知道怎样做人怎样处事利益无量无边呐可是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社会的教育已经舍弃了文言文完全使用德号文于是现代人读佛经文字产生了障碍苏超摆在面前还是看不懂这个是很不幸的一桩事情我在早年开始学佛的时候就常常劝人呢我们要读文言文文言文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对后世祖孙子孙关怀热爱的明显的表现我们祖宗 怎么知道他关怀我们？怎么知道他爱护我们？怎么知道他热心帮助我们？从文言文就看出来，这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都没有的啊！所以我们祖宗明了，语言会随着地区、随着时代改变。如果语言跟文字完全相同，过了几代的人啊，对于现在这一代语言文字他就不懂了啊，所以在西方世界就产生这个问题啊。啊，我们中国老祖宗聪明呢，把这个语跟文分开，语言随你怎么变法，文永远不变啊。所以你真正能够看得懂文言文啊，你看看孔老夫子的著作。孔夫子距离我们现在2500年了啊，看他的东西懂他的意思 啊就跟书信往来一样啊，当面谈话一样啊。这个发明了不起 啊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啊，有这么一个工具传递智慧，传递思想，传递生活经验啊，流传给后人去做参考，流传给后人作为学习的基础，这是我们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啊，我们后世子孙要不识货，这是大不孝 啊文言文的学习难不难呢？不难，只要你肯读书啊。我这个地方现在还剩了2册，过去我收集了好像有8-9册啊，这个搬家搬来搬去都搬不见了，现在还剩2册民国初年小学生的模范作文啊，你们同学们都看到过 啊民国初年小学生写的作文，现在大学文学系的学生写不出来，不但写不出来，给他看这个词看不懂啊。那个时候不过12岁学生写的现在大学文学系的学生看不懂啊，可见的文学文言文不难，文言文就是读 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跟随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师他很重视文言文，因为佛家的经典最晚的翻译宋朝啊，翻译这些法师都非常慈悲，用当时白话文翻的，所以文言佛经读起来跟这个古文呢好像容易懂得多了。佛经是那个时候的白话文啊，在文学史里面称为变体文啊，佛经是变体啊，是最浅显的文字啊。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文言文的基础，看起来还是不好懂啊。所以我们要肯定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了不起的成就啊。怎么修学呢？老师教给我们，你能够背5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啊阅读文言文；你能够背诵100篇的古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就我们当年在台中求学啊，李老师每一个星期有一堂国文课啊，给我们学习 古文观止。古文观止总共收集古人的文章300多篇。啊，这部书我在台中10年，啊，李老师每一个星期讲一次，10年就把这部书讲完了。啊，不是按次第讲，选讲，选讲也学完了。他要求我们要背诵啊。方法呢，好像很笨拙，非常有效果。啊，我们不从这里下手，那就没法子学习了。所以我在海外讲经，常常劝勉呢，啊，我们的华侨子弟要背书啊。我劝他们呢，背《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前可以说是最浅显的文言文。啊，李老师给我们定的课程是50篇古文，《无量寿经》48篇。啊，跟50篇呢，哎，数量相当啊。啊，所以我劝大家了，念《无量寿经》，背诵《无量寿经》。有这么一个基础，大概佛经